马太福音系列讲到32。看啊，一根梁木。马太福音7:1-6。为保罗牧师2005年1月2日。翻译王兆峰。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是登山宝训的后半部分，马太福音7:1-6，请听神的话。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样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面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当我们读到耶稣的话时，愿我们的心饥渴的追求，明白他所说的意思，知道如何应用到我们的思想和生活中。求您让我们正确理解这些话，听从他的警告，并靠着您的灵，使这些话成为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在古代波斯，有个腐败的审判官受贿枉法，故意错判，结果被国王判处死刑。这还不算，他的皮被剥下盖在法官的座椅上，以后的法官们被迫坐在这张椅子上断案，提醒他们枉法的下场。神恨恶假证人，做假证明显违反第九诫。神也在他颁布的民法中规定，若见证人作假见证陷害人，就要待他如同他待所告之人那样，申命记19章。也就是说，假如有人诬告别人杀人罪，想置那人于死地，那么查明之后就将这假证人处死。神对保护无辜之人非常关心。根据圣经，错判是极重的罪，会带来严重后果。在神眼里，假见证、故意误判是极其严重的事，对我们来说也应当如此。耶稣在这篇讲道中，从八福开始，一直在告诉我们，神的居民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当时等候神的人，例如西缅、亚拿，都在等候神国盼望的那位王。许多人对神的国有错误的概念，他们不清楚神国是什么样子的。生下做王的耶稣，坐下讲给众人听，教导神国居民所应具备的性格特征。然后他开始告诫他们不要做的事。他告诉我们不可轻视神的律法，做好事不要叫人看见，祷告不要像假冒伪善的人那样，常常只想讨人的喜欢而非讨神的喜悦。即使祷告时不要哭丧着脸，不要在地上积累财富，而要积累在天上。上个礼拜我们讨论过，他要求我们不要为生活忧虑。现在他教导我们不要论断别人，并带着严重的警告。假如我们论断别人，我们就要被论断。耶稣教导说，我们论断人的方式也必用来论断我们。根据经验，世界上的不信之人很喜欢引用这句话。除了约翰福音3:16之外，恐怕非基督徒最熟知的经文就是这一节。我们经常听到，人们在意识到自己行为有明显道德问题时，常引用这句话来堵住别人的口。我承认自己有时也如此，不喜欢别人评头论足。但是，我们是否可以从这里得出结论，说耶稣叫我们对别人的行为不要做任何判断吗？希腊文中论断一词意为判断、确定。人们引用这句经文时，往往是这个意思，不准别人对他们的行为说道德不道德。这真是耶稣在这里的教导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如何理解第六节呢？如果我不准论断别人，我怎么知道他说的狗猪是谁？ 我们又如何按照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里颁布的教会纪律来执行呢？如果不做判断，如何遵从保罗的告诫，不要与悖逆之子同伙，以弗所书5章？若无法确定什么是被过犯所胜，我们又如何遵循加拉太书6章的教导呢？如果我们不愿判断别人的言行，又怎么可能做上述任何一件事呢？事实上，这段经文本身并未排除对别人行为的判断。一旦你自己眼中的梁木除掉，你就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因此，耶稣在这段教导里也没有完全排除判断。除去眼中的刺是基督徒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问题不在于除刺，而在于除别人刺的人自己眼中有根大梁。问题在于判断或论断别人的人本身的性格特征和所采用的良器。否则耶稣就是自相矛盾了。这段经文提出一个问题，我愿不愿意让别人用我判断别人的同样方式来判断我？基督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是我愿意，也就是我愿意别人用我判断别人的方式来判断我。判断并非坏事。教练对队员的技术、战术不断进行判断，医生对我们的身体状况经常诊断，心理学医生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做出判断。基督徒应欢迎别人对他们行为的判断。箴言书9章7至8节说，只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意思是，智慧人的行为中有应被责备之事。智慧人做错事被人指出责备时，会说我爱你，因为你有勇气指出责备我。因此被人指出责备是件好事。有些判断是良好的论断，我们应有勇气对别人进行判断，同时也接受别人对我们的判断。我成为传道人后已经经历了这件事的两个方面，我判断过别人，我也被别人判断过。说实话，当有人能够正确地接受责备，纠正错误的时候，我大受鼓励，我对能够正确进行判断、责备的人也同样钦佩有加。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自己并不喜欢责备人，当然也不喜欢被人责备。谁会喜欢呢？但是事后你会感激他，虽然听到的时候很不舒服，甚至生气，特别是对方说的对，用的方式正确的时候。但如果你常常在背后指责人，那么我告诉你，只要我知道这事，你就等着电话吧，我会来找你谈。我们应该用正当、正确的方式来向人指出。因此，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做出正确判断、论断，不仅是好事，更是挽救人的事。我们不仅可以这么做，我们也有道德责任去做。那么，哪些是耶稣在这里教导的，我们不应该做出的判断、论断呢？第5节的假冒伪善这个词对我们的理解很有帮助。刺与梁木的比较，并不是在比较罪的大小，刚开始你可能会这么理解。梁木指的是做出判断之人的假冒伪善，这是问题的关键。眼中有梁木的人不一定犯了大罪，而是那种装作没有罪，假装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假冒伪善意味着装扮成一种本来不是自己的人，这帮助我们了解耶稣针对的是谁。耶稣瞄准的是法利赛人的胸膛，他们是当时的教会领袖。路加福音18章9节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箴言6章列出的神所恨恶的7样中，第一条就是高傲的眼。我们要防止的是以自己的道德属灵高人一等来自卫，以高傲的眼光得意地判断别人。如果你对别人做判断下结论的基础是你自己的义，那么你根本没有资格判断论断别人。做出这种判断的人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这么做错了， 因为你冒犯了我。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你能不能进一步问，这是是否得罪了神？有时候，人需要被冒犯。我被冒犯并不一定是错事、坏事，只有当神被冒犯时，那才是罪。神告诉我们两种判断，一种是出于爱心的责备、纠正，这是神对我们的管教，也是我们彼此出于爱心应做的，加拉太书六章。这样做不容易，接受别人的责备、纠正也很难。但这种判断里没有定罪。我希望你们不必常面对这样的责备、纠正。另一种判断是那些以为自己高高在上，有资格对人做出判断的人。他们的判断、论断是仗着自己的道德优越性，而不是靠神的话。他们不认识基督，不认为自己需要神的怜悯。他们对人的判断不是挽救性的，他们将受到的判断也同样不能挽救他们。我们回到登山宝训的一开始，耶稣坐下讲道，他的听众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依神的恩典、圣灵的工作，认真聆听每一句话，每一句都进入他们的心。另一些人虽然也听到，但只是表面听，甚至听后生气，不喜欢这样的话。耶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他传道的方式对于严格遵循宗教规矩的人是一块绊脚石。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时，应问自己，当我判断、论断时，是按公义还是按怜悯？是以我自己的道德、属灵优越性定别人的罪吗？那么我就会被同样的方式判断。或者我是按怜悯来判断、论断，使我的判断、论断成为挽救人的。这种判断来自神满有恩典施予我的怜悯。雅各书二章十三节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当一个人因神的恩典真正认识到他所欠神的债时，他就不会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判断、论断别人了，感谢神。然而，世人往往不加思考地引用这句经文，他们应该小心，因为他们在判断、论断教会的道德立场，比如反对堕胎或基督徒个人道德问题时，几乎总是建立在自以为是的基础上。换句话说，他们都有自己的梁木要对付。有趣的是，每当牵涉护教学时，许多非基督教观点都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你指出非基督徒的毛病，他可能马上引用你不要论断人，免得你被论断，来反驳你。但他这样说正是在论断你，如果论断是错的，那你为什么论断我呢？这是行不通的。因此，世人应反省自己前后不一致的思想。这节经文不是用来为自己的糟糕行为做挡箭牌的。这个世界有一个黑暗的国度，以弗所书二章，也有神的国度。如果你那根本不信的梁木不除，只要你仍留在黑暗国度里，审判必会临到，不仅有今世的，还有将来。神的国度是怜悯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那种以属灵优越感、高傲眼光论断别人的人没有位置。当然，我们都有这样的时候，以自以为是的口吻指责别人。我们必须十分小心，时刻记得自己是需要怜悯的人。既然我们需要怜悯，那么在判断、论断别人时，就应把怜悯传给别人，而不能仗着自己的属灵来批评指责别人。如果这样做了，就应悔改，圣灵会让我们为这种可恶行为认罪。过几分钟，我们要领受主的饼与杯。当你把饼和杯传递给邻座时，请记住，这饼与杯不是从我产生的，而是送到我手里的。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有人曾说，基督教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哪里有饭吃。这应是我们的心态，因为我们太容易拿出高傲的眼。神满有恩典的时我们成圣， 把我们塑成基督的样式，但我们却把一切当作自己的功劳，以为自己已达到义的高度。耶稣在这段经文末了的那句话看上去几乎与前面的几句不相称，这些是非常严厉的话，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面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段话的上文是在讲纠正别人错误的问题，那么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指导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去纠正那些不愿意被纠正的人。这是一句非常难的经文。我想马太福音系列的一个目标是将经文前后串起来，让大家看到连贯的思想与主题。但当你碰到像这样的经文时，你就会禁不住问，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它看上去与前几句并没有太大联系。从上文来看，这的确可以理解为不要对那些不愿被纠正的人浪费时间，正如我们在箴言书中学到的，不要责备亵慢人。从广义上说，这也可以指如何对待任何不敬虔的人或事。它可以提醒我们，不必一直向顽固之人传福音，或者用护教学去向持完全蔑视、嘲笑态度的人解释。当然，我们放弃对他们的讲解，但并不放弃为他们祷告。我可以列出所有证据，但若神不改变他的心，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使徒行传7章52节说，他们杀了那些预先传说义者要来的先知。希伯来书10章29节也提到践踏基督宝血等类似经文。我想到刚才提到的圣餐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不可把圣物给狗，当然我们也不能以高傲口吻说这话。耶稣所用的狗猪在旧约中指不圣洁污秽的东西，这是犹太人都知道的。同样，在实行圣餐时，我们有责任保卫圣物，不能随随便便的给任何人。有时为了适应不信之人的需要，我们可能会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教会的灵魂，只为迎合周围文化，但周围的文化并不尊重这件事。当福音已未被玷污的本来面目传讲时，因神的恩典，神的选民会回应，而不是靠我们将其改得面目全非再去告诉别人。因此，当我们把福音的圣洁信息带给这个走向灭亡的世界时，我们应传纯正全备的福音，绝不可修改转化，甚至玷污它，扔在地上让人践踏。我们一定要牢记基督的纯洁、教会的纯洁、福音信息的纯洁，保护他们，不可用讨好人的方式迎合人的需要。最后，让我们问自己，我们是否会判断自己？有智慧的人会醒察判断自己。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章5节说，你们总要自己醒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当我们因神的恩典信靠基督时，我们眼里的梁木就被除去了。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求您帮助我们掌握分寸，知道如何按您的要求指出别人的错误，而不是以骄傲口吻挑别人的毛病。父啊，帮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说话像用盐调和一样。父啊，求您赐我们智慧，让我们晓得何时开口，何时闭嘴。父啊，让我们真正认识到，按审判的公义，而不是按怜悯对待人，实在是愚人之举。父啊，我们不愿按公义审判的标准，让自己的行为受论断，而求您按丰富的慈爱与怜悯待我们。求您按恩典，使我们把基督拯救的福音带给人。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